今天只是因为我福报别业所感在此，共业结构创造我的所缘在彼，此彼是按照这样去分出来的。等有一天我是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对我的。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去逆那个缘起呢？你到底要该怎么做呢？于是你有了选择权嘛，你有了选择权嘛，你可以不必要这么做嘛。所以这三句话真的是非常重要。菩提心是这样子正观之后，心里面油然的抉择。当你正观这三件事情之后，你愿力有为，你求证如空的菩提，你深念众生之无生，不要去接受任何模组化之必然。统观来讲，观无常，正空性，实践无我，知道众生降泡在苦里面不知处理。你只要看到无常苦空无我，菩提心就发起来了，这叫做依着四圣第七的菩提心。依着一时向起的菩提心叫圣意菩提心，懂吗？菩提心就涵盖这三个元素，愿力有为，求菩提，念众生之无生，念念如此，你起了决心，那个决心引导你去做什么选择，让你自己在观念在念头上有的选择权，那个有永远有选择权的悠游欲如，那个永远会把重要不变成紧急的觉性，就叫做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这样子的清醒明觉啊，永远可以跟自己有商量的余地啊，不会只是做事后的诸葛而已啊。可是纵使我已经努力这么做了，都还是会进长马失前蹄，对不对？不怕思念，就怕崛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断的跌倒爬起来，跌倒爬起来，生命就是这样子的，生命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做也是这样，你不做也是这样，可是做只是轮回而不知处理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去实践，你有机会横出三界。等你满分正，你就是佛嘛，佛就可以完全无间无功用，任运转在这个觉性的菩提道上。他可以如实正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他可以念念念念众生无生，他不接受任何有形有相任何的定型化的模组，对不对？用空性去对待一切，用无我去实践积极的功德心，无怨无悔的，这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让你有堪能性，让你做了之后有大势力，能够让功德积累成身，不成就在自己，任何人认为这个该做，任何人去做，法身就一直不断的扩大扩大。所以法身为什么无相？因为以众生为相，怎么会有边际呢？不是只有我做才可以。大家说啊，你能者多劳，为什么只有某人做他才算数呢？如果我们真的是皈依法身的话，以法身为信，你只要认可那个法，你去做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嘛，不是吗？你认可地藏菩萨，你照那样去做，你就是地藏菩萨嘛。当然你不要说你全部都是你啦，你就是全部啊，不要这样子看啦，你就是法身的一部分嘛，你就是法身的分身之相。你打开地藏经去念了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地藏分身呢？你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你的忧绪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持续的把重要变成紧急，把不重要的东西当作优先？你是不是继续这样让你的本性颠倒？你是不是持续的这样干？读了书之后就是一个醒觉，醒觉之后呢就是宝刃，宝刃就一直不断的在每一件因缘事上去敦促自己的觉性显现，依着觉性去跟自己有一个商量，有个抉择，去训练你的抉择会，抉择会能够任运转，无间无功用，相续清净的时候，就是佛道的缘，佛道缘成的时候，佛法你能够这样看，它不会太奇怪，也没有好稀奇，就是因为你的习气太猛，所以经常会马失前蹄。再来就好，不要去念过去，念念无常，提起就做，这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念念在觉， 相信我一定满分成正。这种决定信心就是菩提心呗。你用这样的心念佛就成佛，对不对？发愿就可以往生，绝对没有辜负的。吃咒就有咒的功德，念佛你的心就完全跟本愿，那个佛的本愿完全相应，感应到脚。你念观世音菩萨名的时候，你心中不能够自然流出大悲；你念弥勒菩萨的时候，你心中没有无量的法意，愿意与众生做导师来分享你今天对佛法的喜悦。这叫大慈法门。如果你念一个菩萨名，你的心没有办法跟他的本愿力跟功德相应，你起不了这种功德正行，你就是念因生佛事没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一个求爱忏悔求保庇的人，这样而已。但是你求的保佑还要看你的缘起清不清净呢？缘起不清净不是人家保佑不了你呢，是你故意找死嘛，往灰河里面跳嘛，对不对？地藏菩萨才帮你，才刚把你拔出来，你自己又往里面跳没？旁边人就问地藏菩萨说，这种人你还要救吗？他就说，这就是我的工作，管他往里面跳几次，我继续拉拔起来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他的责任就是这个，这是他的本愿。所以他不会在那边犹豫该做不该做，到底要救几次才够。没有界限，没有界限。当我深信这件事情是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条件去做没，只要有那个缘起一触动就成交。成交也没有成交，也没有度众生的想法。为什么？净空众生皆生念，念念无生，该作为就怎么作为，不会有做跟不做的问题。好，用我的话简单节俭。那上礼拜缺了十个圣德，我编了十句话，让各位呢在起这三妙观之前，你们呢就磕十个大头拜佛啊，诵念一句话，诚恳的依闻习惯，从心里面的深处悠然起这样的祈请。当你下座起行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随顺这样子的心愿去行。记住哈，拜佛求哀忏悔，他就是要求愿。我们经常有人说拜佛就是拜愿，你拜什么佛，你念什么佛，你就是祈他的愿，让你的三业能够顺他的行。拜佛的目的是这个，拜佛不是啊，求求六六不求你的要求，我给你拜过了哦，甩看你哦，哪里拜佛的哦，很难相应的，因为你的缘起不干净，懂吗？运气不干净，拜佛要怎么拜？他的愿是什么？你拜他的时候，你就思维他的愿，让你的心满满，就是跟他一样。拜佛是他，拜的也还是他，懂吗？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念佛拜佛为因，成佛做主就一定是果。为什么？感应到脚没？如实表里。始终一切一脉一脉相应嘛，是真正拜佛是这样，真正念佛是这样嘛。那我把这十种圣德在十四页倒数五行，我这样多加了三个字啊，你们就磕十个大头在佛前拜，拜完之后呢，如实正观下座，就是如实随顺而行。悠然你试着嘛，就跟你要跟某一个人示爱一样，对不对？或者我想吃饭嘛，啊，你到一个摊位旁边，哎呀，看到这个真好吃，你心里面起了一个它真好吃，吃完之后它有多大的满足，然后又带着这个满足感很感恩去吃它，吃完之后真的摸摸肚子很舒服的那种满足一样，就跟当时我们去佛七。那个午饭才摆好，行堂一弄好，大家坐在那边，尤其那个豆皮煎的好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最爱吃的时候，那个豆皮煎的香香热热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师父就问你们闻到豆皮的香味有没有很幸福的感觉呢？废话，赶快讲完，我要吃的了。然后他就说，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？哎呀，套关黑。那没关系，假豆皮是假豆皮，你阿弥陀佛跟这假豆皮那什么关系？ 那问题你念佛的时候没那个幸福感吗？什么叫一文习惯？就把幸福感满满的从始到终，没有增没有减的，就这样子平等色色，当作平常事，平等色色一样。就拿一种杂染的事情，你爱吃什么，你爱做什么，就用那种爱吃爱做的心去做真的该做的事情，这都是一文起观。怎么观呢？我这么加了几句话。十圣德的第一个叫清净善友，我把清净两个字改成十方啊，你们就跟着在把我编的字写进去。十方善友请摄受，你必须知道我很小，我也没有什么力量，如果没有三智四摄受，如果护法菩萨不帮忙不加持，对不对？如果法界的力量没有办法跟我的心接轨，你能有所作为吗？你觉得你自己多么厉害吗？我是不行的，我觉得没这个本事。所以当你知道自己我很小，那你就把我怎么样呢？放大一点嘛。啊，怎么把放大？念这句话，十方善友请摄受。我只要有弟子相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善知识，那我不是很幸福吗？慧立法师就说了，当你念佛的时候，就关我一个小人，就是我，十方佛菩萨就坐在那里，那我不是很幸福吗？大家都在加持我，我一个在这边被加持，是不是很幸福？就是念这句话，当你拜佛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巡视护法佛菩萨，真的千佛万佛就在这个，就在一心处住处，这样去摄受你。问题你跟不跟他意念？他常意念你，你意念他吗？你当你念十方善友请摄受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喜欢被摄受呢？你有没有真的很幸福感觉被摄受呢？你有没有真的很感恩那种被摄受的恩德呢？你被这样子摄受了，你自己怎么对别人呢？你愿不愿意去分享这样子的美好于一分呢？你愿不愿意呢？当你一个大头拜下去的时候，十方善友请摄受，不但请来了十方护法菩萨的摄受，你也把自己摄受一切众生的心打开，这叫做普贤行法。普贤行法就是这样的一个 mega， 观想无量，心也就变得无量，懂吗？人家怎么样无量对待你，你就怎么样无量的去对待别人。一个开关这样扭开了，一切法界的能量就接轨，所有的积极的力量，哎呀，从十方这样灌到你的中脉去，这就是十方三有请摄受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供养诸佛遍礼敬。佛不是一尊，你眼前拜的一尊，你必须知道他摄无量尊。你不必去拜无量佛，因为无量佛你我们用凡夫心是关不起来的，关不起来的。你就用一佛，然后信佛佛道同，他一心当中总持一切佛。你用这样子的心去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也就是无量佛，懂吗？你用这样的心去念一句释迦牟尼佛，他也就包括无量佛，不必去分别佛的功德。你跟哪一个名号相应，你就用那个名号总持一切的功德，这就是供养诸佛遍礼敬。佛者就是你一念，一念跟佛的本愿功德相应的心就是佛，你要皈依的是那个佛，那个自信觉，用这个自信觉遍礼敬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让你的心如佛，佛看众生也都是佛，对不对？用这样子去供养你的觉性，你的觉性遍观一切皆如佛，供养诸佛遍礼敬。学习一个遍礼敬恭敬的心。大德经常讲佛法在恭敬中求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把心摆成这样的态度，一切都有学处。你心没有摆成这样子，那你说佛法在哪里学，恐怕很难。在经典里面你恐怕也得其一二，搞不好还颠倒做官。这是第二个，供养诸佛遍礼敬。第三个，修集善根皆回向。 上根是要修己。当然了，有人会说，修己上根愿成佛，没那么快。成佛是本性，不是你集多少点数就换来一个佛的证照。不要把成佛与佛啊，用有为法来思维它。所以我不喜欢把什么修己上根、定成佛这样的东西。上根是干嘛用啊？回向是要垫高众生受苦的门槛，让他们不要受那么多苦，纵使受苦很快可以过去，对不对？过不去还可以有生命，让他有机会觉悟之后再体验无常。所以我很喜欢回向，很喜欢随喜，很喜欢发愿，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回到根本之处，人的无力感，从那个最没有堪能的地方，心怎么样能够抬起来？随喜心、回向心、发愿心是三个非常好的心，所以我喜欢修集善根皆回向。在《无量寿经》当中的第十九愿，修集六度的善根也都是回向净土，不是拿它来当作船啊，换得去阿弥陀佛国的一个证照，对不对？把这条道路告诉你，我的本愿在彼，所行的道路就是六度，六度的菩提心所修行的善根留在这个世间，让大家来相信这条道路之必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净土我去，善根大家一起做，这是我对于修集善根皆回向我的解释，我的体会。善根带不走，那个果报性无为，你心清净自然就相应了，不是你几点出去换的，几点出去换的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回向那些没有开悟的人，需要照那个道路继续照着做，我就当他们典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行在道地上是给众生做典范用，不是用来做我的求证。所以当有人耽误你在道地上的修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个功课来了，而不是别人耽误你做功课。好，这个话很多，以后慢慢说。修集善根皆回向，第三句，第四句话，自求圣法不退转。法是要求的，你一定要有求法的善法欲，而且要很积极，不要以少为主。虽然要一门深入，可是绝对不以少为主。可是我们尽其一生啊，以有限的智慧要求无限的佛法难。你以为可能，那么你可能用错心。所以我的认为的方法是求不退，求不退，求缘的殊胜，诸上人聚会一处的加持，能够让你创造一个学佛不退转的因缘。那么那个因缘对墨学来讲就是净土。净土是一个诸上善人大家都好要修行、好要佛法的一个地方。当你下定心的时候呢，别人在那边提醒你，对不对？别人来视线当你的典范，你又不能够退下来，对不对？那种依众靠众，大家互相提携的力量就是净土。所以有一个法师说，净土在哪里啊？净土就是家行的僧团，一个共家行六合净的僧团，那是我们因地的净土，果地的正土。因为你因地是这样子随顺行，所以你果地一定是这样子成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因果相称嘛，你好要这样子的氛围嘛，你因地就是这样子活着嘛，你果地一定到那里去嘛，对不对？到有这样的果功德的地方去嘛，哪里愿是这样最殊胜最圆满，在那里不退转的，你就在那里往生嘛，是因果相称的，绝对没有委屈的。所以自求圣法最殊胜的法在哪？到那个地方有殊胜清净的因缘，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加持，你一个人的心根本退不下来，没有让你退的可能性。学习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个，不退，不退。所以自求圣法不退转，一个大头拜下去。你心中对于不退转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诚恳？你下了做企鹅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追求这件事儿？拜佛念佛就要启发你这样的正念，然后正知热诚而住， 不是只有念四念处在这么干，你任何的家行都是这么干。你真的好要这件事情，你家行是这么做，下了座一样是这样的求，对不对？一样这样的随顺行，一个大头掰下去，自求胜法不退转。行在时间到的时候一样求不退转，问自己有没有退转，以不退转为愿，以不退转为量词，以不退转为标杆。有人在那边浑浑噩噩的问他说，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也还有很多呢，你说一个来，随便说这边就有十个。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心中任何一个值得追求的事儿？幽慢已经开始了嘛？你喜不喜欢经常有善友射受你？喜不喜欢？啊，喜欢吗？喜欢就让自己摆成让善友很喜欢射受你的样子嘛，然后去享受被善友射受的幸福感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去意念到老师的时候，你就有被老师射受的幸福感嘛，行不行呢？意念到你所念的阿弥陀佛或者是菩萨名的时候，你就有被那个菩萨佛本愿射受了幸福感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道就是分享这种喜悦没，对不对？那每天就喜滋滋的很积极这样活在传道的生活里面嘛，很委屈，很古怪，很稀奇吗？不会吧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在这边练讲给各位听，也不过是讲这些心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分享呗。供养诸佛遍历经，修集三根皆回向，自修正法不退转。第五个，心肠柔和有堪能，自己小，对不对？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关系，要开始做才有会的可能嘛。很多世间人是什么啊？这个我没要啊，没要的边走没，对不对？永远不开始，永远不开始，你怎么可能有一天会没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心肠柔和有堪能，有堪能是让成功有个开始，永远都要有个开始，没有开始是不行的。你不先点头开始，那什么事情是不可能有成就的，同意吗？因为你不会，所以你一直不做，他自然有一天会做吗？自然有一天功德会发生吗？不会。堪能就是先点头答应开始学呗，时间久远因缘果满，那什么时候我不决定嘛，对不对？慢慢做嘛，慢慢做嘛，心肠柔和，耐心耶，对不对？不会假会没有用嘛，会不会不愿意去做也不会自动会嘛，对不对？承认不会然后就去学嘛，对不对？错了就改嘛，这就是心肠柔和，这种柔和的人才有堪能性嘛，对不对？每天撑那个二五八万，假那个架子，撑那个面子，打肿脸撑胖子也是没有用的，那不是真胖子。柔和就是这个，信自己能，让自己能有个开始，在这地方心要柔和。第六个，招苦能忍，悟无声，这个有点高，如果你觉得有点高，那有个更高的东西，招苦能忍，冤亲平等，这个更高。我认为你先去懂一个道理，无声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无声的道理，用我的解释，没有什么东西一定一直都是那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无声的世俗地就是无常了，无声的圣义地就是空性无我了。无常比较容易体会了，无常就是没有必然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必然的积极意思就是说，那么因缘重来的时候呢，你要赶得及那趟船嘛，对不对？不要老是机会来了你还在后门扫垃圾嘛。招苦能忍，你在招苦能忍的当下所求的一件事情就是扫好你的后院，到前院来准备等人家怎么样呢？给你机会，你有第二春的机会，要你今天要忍得过。你老在那边困顿之处，在那边踌躇不前，怨天尤人，机会来到门前，你一样是错过的，你一样是错过的。那你说万一我到门前来求哀忏悔，那人家不来怎么办？不来就往生见阿弥陀佛去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，念阿弥陀佛这种法门很好，是因为你死都不怕，因为死去见佛嘛，对不对？活着继续行道没，对不对？所以生死都无惧没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勇？是不是很勇猛？ 是不是？那管他菩提道再怎么深广困难，心中没有难，心中没有苦没，心中有难有苦是第二义，无难无苦你就才能够行菩萨行。天地作师，这种勇敢，这样子在天地当中真正活得像人，招苦能忍，悟无生，懂这个道理。然后至于冤亲平等那个事情很难，因为向上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你讨厌就是很讨厌，就看自己讨厌，对不对？看自己怎么样在讨厌，对不对？那讨厌就一定要真的怎么样去讲话才能够把这个讨厌表现出来吗？对不对？知之而不随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又来啊？对不对？笑笑不就过去了吗？好，第七个，慈悲醇厚同理心，也没有太难，只叫你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慈悲醇厚也不是叫你做积极的作为，也没有叫你做有相的善，只是告诉你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体认众生同悲啊。好，这是第七个，慈悲醇厚同理心。所以一佛拜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要从佛的眼睛当中看到众生，众生真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受苦，当然包括我在内，对不对？大头磕下去起来的时候，你用佛眼观众生，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活着好好的，一口气能来啊，你这个时候当何作为啊？对不对？你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，不要把这些苦加到别人身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愿别人的苦自己能够随顺度起一分嘛，别人有喜的因缘，希望他不散失嘛。但无所作为的时候，你也甘于无所作为，行舍，满心平静，这就是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一个大头拜下去，抬头慈悲喜舍就完成了。好，这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因为大家都要这样子，慈悲喜舍没有一个人不要的。谁想不得乐呢？谁想不出苦呢？谁想喜的因缘善坏呢？不要做事的时候就让他清净自然就好了嘛，就是行舍很简单的解释嘛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做事的 No news is good news 嘛，对不对？何必不需要做什么时候还这样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非要你帮忙你才是菩萨吗？没有什么事情，大家同样享受他的平静不就很好吗？没有事情不就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是事情呢？没有一定，这是行舍的意思。本来事情是没有什么一定要非做不做的不可的事情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有乐能分享，有苦能够同悲，对不对？有喜能够随顺，不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享受平静吧。啊，这是我对慈悲喜舍的解释，这是同理心啊，相信每个人都这么想的。第八个，身心平等大悲心。因为呢，法界同悲，大家都受苦，只是苦因为福报的差别，所以呢深浅广大，困顿的程度各个不同，对不对？没有谁愿意去主动触扰你的，没有谁，大家只是习惯先优待自己如此而已，对不对？换着你我不是也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不用带着恨去怨别人怎么样，认为别人该要怎么样，这也是大悲心在受苦这一端应该要回向别人的，不要把别人的不慈悲当作是以受苦加深，在生苦当中又受辛苦的上一把剑往心上插戳，对不对？然后怨对全世界对自己的不公义，那是你今天还在受难这一端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修行人怎么样去想，当自己受这种大苦不可逃离的时候，他就反而发个心，如果这个苦我逃不过一定要死的话，那就让全世界的苦加在我身上，反正死一次两次没有，对我已经没有差别，反正我要死了，就让全世界的苦到我身上来吧。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你这种心发了起来吗？这就是身心平等大悲心的意思。因为你不可能死两次了嘛，那一次如果你能够发起一个心，全部的苦通我一个人受的时候，也不会真的那么干啊，真的那么干你也不会都死一次而已啊， 当你临终那口气的时候，你能够用这样的心自处，你想去哪里都去哪里，去提醒他体认慈悲，体认这种身心平等的大悲心，对念佛人非常重要。反正这身体用不到了，用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一口气很难再回来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起一个愿，让所有的苦在我身上吧。用这种大悲心念佛往生，一样是一口气啊，一样是一口气啊。临终关怀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地步，这种开示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因为净土的法性是这个，净土是用大悲心建立起来的。因为众生不是没有堪能性的话，佛不需要建立一个净土，不需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能够跟他的本愿相应，那么一定 OK 的嘛，一定 OK 的嘛。所以只是一个作意而已，连你这样子想想都不愿意，这么一本万利简单的事情，又让自己身心清安，有堪能性，有大实力，对不对？又让你的本愿必然实践。这种一本万利这么好的修行，你在最后那一刻你不把握，你把握什么？就那么简单，承担起来，负起责任来，不一定都去拜，全部摄受嘛，对不对？五十没有好惊呢。所以藏传有一种修大悲心，他就是呼吸，吸把所有的黑夜吸到自己身上来，透过你的法性心怎么样呢？转成白夜的光，散到司法界去，就是这个身心平等大悲心的修法。你体会一下，当你活着，你有力量的时候，当你还很幸福的时候，你就这样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把这种幸福下一个心锚，把自己身心处在那种很幸福、遍身有光的情况底下，你就接受所有大家的黑夜没？对不对？千年暗室。一灯就亮，你用让你的法性光明就这样照亮，摄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让你的般若光去照千年暗室，黑夜再黑，黑了千年万年百万年亿万年多少劫，一灯就亮嘛。黑到你心中去了吗？没有嘛。你真的承担了吗？没有嘛。你只是把灯照着暗室，暗室暗了千年了就亮，不离毫端，说亮就亮，你摄受也没有摄受之量，你心亮，法界就亮，身心平等，大悲心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来了，很有力量的方法。一个大头拜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子试着那一刹那先去体会一下，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大头拜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有他的加持，所以我愿意这么做一下，对不对？一下一下又一下，习惯了就不用再一下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就成片了没？功夫成片就自然嘛，那么这是要练习的，不然不习惯。修行只是让那些不习惯的变成习惯，让本来习惯的变得不要那么习惯，对不对？烦恼就丢得远远的嘛，清净就在眼前嘛，让它变得自然嘛。自然是这个意思，自然不是说什么都变走，对不对？串习就成自然，该怎么做他就在那个时候会怎么做，那是不隔毫端，不假思维的，不思议是那个意思，不用你刻意还要有选择，不用从你刻意这样的选择到有间到无间到无功用行啊，余且行，就把你用功就分在这四个阶段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这是第八个。第九个，信要大乘愿成佛。心要达成愿成佛，成佛就是开发决心。可是有一个更积极的事情，请看到我们前面14页的26行，我当发心令于学我起菩提愿，这才是愿成佛的意思。希望大家把我当作个典范，我做得到多少，你们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。你常做如是观，这是愿成佛的想法。佛不会觉得说我高高在上，只有我做得最好，你们呢啊，慢慢来，对不对？你们业障繁复，慢慢来。他不会看众生是这样子的，他会看众生说：“我当发心令于学我起菩提愿，我当度众生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”《金刚经》如是说。佛的本愿念念都是这样子做的，能够发起这样的心就是佛。佛不是说我已然是佛，不是这样想。 你会照佛的想法那样的自然而然说出他的话，他的本愿。你能够说出佛的本愿，那一念心才是真正的佛。有成佛没有成佛，已成佛还没有成佛的心，那是三世心，那还是凡夫。你是佛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如佛那样子的愿，如佛那样子的行，如佛那样子的正观世间。第九个，信要达成，愿成佛，愿我为典范，大众在我身上学更超过于我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九个。第十个，求佛智慧净土行，把净土当中该怎么做的你就行在此时此刻此人，你就是在求佛的智慧。智慧就是没有敌人，智慧就是没有烦恼，智慧就是心中一眼望去没有困难。用这样子的一行三昧，从人间到净土，一路净土行，求佛智慧净土行，那是我们一般讲的一行三昧，对不对？因地求佛的智慧，果地必然是往生净土，对不对？因果相称，自然成道，自然成道。求佛智慧净土行，十个大头拜佛拜完之后呢，平常时候用愿力有为，求空菩提，念空众生，用这样子的三个正观，在生命当中一直不断去抉择抉择抉择，我到底怎么样换一个想法，我到底怎么样换一个念头，我到底怎么样换一个说法，我到底怎么样换一个做法，用这三个思维之后重新抉择。你思维过这三件事情之后，再看眼前这件事情我怎么抉择。